好，没有距离啊，感谢主。我们先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随时随在都能够跟主你一起在一起。主，我们知道，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的神。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加的认真，而且信靠你掌管历史，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读了启示录，更知道如何来跟随羔羊到底。我们相信耶稣永远是得胜者，我们靠着你也够能够得胜。谢谢主，帮助我们在末世当中对焦你的福音，对焦主耶稣你快再来的脚中。赞美主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十九章了哈。那你看到十八、十七都讲到这个大淫妇，就是这个巴比伦，他终于倒塌了。倒塌之后呢，到第十九章呢，忽然间呢，好像历史的最跌到最低的时候，忽然间呢，一个高潮上来了，是什么呢？很荣耀的事情发生，这也是历世历代基督徒最大的希望，也是很多基督徒呢不怕死，甚至为主而死，能够殉道，它主要就在十九章。所以我们看了之后，对我们现代的这些基督徒，特别是末世呢，有很大的盼望、原动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不断的服事，我们的动力就是因为有十九章存在。我们看到，来，十九章分为几段落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此后我听见好像众兽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，并给他们伸冤，又说，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匍匐敬拜坐宝座的神，说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不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属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
好，这边说约翰他说，此后就是刚刚十七、十八章，这大淫妇、大巴比伦系统已经倒了，已经被焚烧了。他说他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。好，你说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呢，你出现有四次哈利路亚，是什么呢？欢呼喜乐的意思，代表说我们要赞美神，要赞美神，要赞美神，要赞美神。为什么要赞美神呢？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是巴比伦已经倒塌了，哇，神已经为我们伸冤了，这是第一个非常喜乐的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婚宴开始了，婚礼开始了，羔羊娶亲日子来到了，这是第一段的焦点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们就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翻译出来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那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救恩要归给他，荣耀要归给他，全能都要归给他，都是属耶稣基督的。你看到这三个大声的赞美呢，第一个是救恩摆在最前面，看到救恩摆在最前面，就像我们在读了圣经所讲一样，有摩西之歌在旧约的，然后呢新约呢有羔羊之歌，为什么呢？都在讲救赎。所以你看到他的赞美的时候，第一个是讲救赎，救赎一定要归给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救赎，今天才能够参加这个婚宴，这个羔羊的大婚宴，这是何等喜乐的事。再来就是荣耀，荣耀要归给神，因为这位万王之王要显现了。再来全能要归给他，因为他就是万主之主，他要所有的权柄，这个就是他们赞美高声赞美的哈利路亚的内容。好，但你要注意一下，这个第一个我刚才讲说是群众在赞美，因为他们要参加羔羊的宴席，参加羔羊宴席，所以有诗班，诗班所唱的一班接一班都在唱什么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婚礼，有各样的乐手乐器，大家诗班都在赞美上帝的羔羊要娶亲了，要迎娶了，是何等喜乐的事。好，再来你看第二节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，好，那个判断是 judgment，是什么呢？审判。羔羊呢要来了，他要来做什么呢？审判。 他已经审判的巴比伦，巴比伦已经倒塌了。巴比伦不是一个淫妇这个人，而是他是一个系统，他在全世界各大城市里面都在做淫乱的工作。然后这个大巴比伦系统已经倒了。接下来呢，神的审判又更真实。他说他的审判是真实跟公义，那个真实就是说他是按真理，他按的公义在做审判，他的判断都是正确的。好，那时候他就再讲一次来，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所以刚刚十七十八啊，这个大淫妇已经被审判，接下来呢，他还要讨留无辜人的血。是上帝为了伸冤，那些人就是过去历世历代的使徒，还有圣徒，还有先知。忠心跟随者，这些可能都是殉道，或者受到逼迫，可能被这个凶杀，可能怎么死的，这些人呢，到最后呢，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肯定会为他们伸冤。好，把它画起来给他们伸冤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到历世历代的这些的圣徒，他们义无反顾，就是不妥协，他们愿意服侍到底，他们不要拜受，他们不要666的 number 在他们额头或者他们的什么手背上啊，手这个什么手臂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在讲什么？他们知道有一件事，羔羊会来，羔羊一定为他们伸冤，所以他们不会妥协。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，我们能够忠心坚持到底，服侍主的原动力在羔羊会为我们伸冤。这件事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，羔羊一定会替所有圣徒伸冤，所以不要短暂的方便利益或者呢有什么样的祝福好处呢就妥协了，就拜那个兽，就来装这些所谓的晶片呢，在你的额头上还有你手背上的地方，千万不要妥协，装下去就下地狱，到永远永远的硫磺火湖里面去。但是如果不装的话，逼迫会来到，会有这些压制会来到，但是甚至会殉道，但是不要妥协，记得羔羊会为我们伸冤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二个诗班这边又讲来，又说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你看到第二个哈利路亚又出现，这诗班一样在唱什么呢？这个上帝的审判，那巴比伦淫妇已经倒了，并且被烧，然后呢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代表说不会再什么站起来的。好，不要忘记巴比伦是谁建立的，就是尼布甲尼撒嘛，尼布甲尼撒王建立的。那从这个什么金头啊、银胸啊，有没有这开始嘛？然后呢这个代表这个每个帝国的朝代在当中，最后呢就是半铁半泥啊，就代表罗马帝国是个国家。到最后大石头不是人所找来的，会打这个整个从天上下来，会找到那个地方啊，砸那个整个十个脚趾头，到最后说整个巨像都倒塌了。这巨像就代表历史历代从金像开始，银胸开始，然后呢铜这个铜铜镀，然后半铁半泥，还有这个铜角，这个都是十个这个五个帝国里面倒塌下来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事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唱哈利路亚，因为神说这个事情必要成就，那个大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会砸下来，砸了这个巨像然后倒塌了，这个是在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唱了，唱到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了，巴比伦不再存在了，帝国也永远不再存在了，还有这个这个什么七个头这个十个脚这个怪兽呢，也会永远永远不在了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的神，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又在唱的时候，你看到有谁出来了？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四活物。刚刚前面的就是这群众历代这个圣徒在敬拜赞美，因为羔羊已经得胜了，羔羊已经为人伸冤。接下来是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也出现在当中，他们俯伏敬拜，因为他们就是最贴近宝座的，最靠近羔羊的，他们在天上一样唱的这个歌叫做哈利路亚，而且说阿们，这个就是何等何等荣耀的事，我们跟他们有一天呢都要在天上跟他们一起来敬拜赞美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唱这个呢？刚刚讲过，第一个是打败了什么这个大淫妇，第二个就是要娶亲了， 所以大家呢都欢喜快乐，一起来唱诗，来赞美神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神的众仆人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什么赞美我们的神。”这二十四长老呢带头唱，也带头宣告，他说：“所有人都要赞美神。”然后神的宝座就是神来讲话，他说神的仆人无论谁呢都要来赞美神，无论大大小小都要来赞美神。所以你看到天上美好的画面，所有到天上的都要学习敬拜跟赞美，这个赞美大大小小都要来赞美神，没有人是一个闲懒的，每一个人在那边不唱歌敬拜赞美神，所以来到天上都要赞美神，特别在羔羊宴席的时候，人人都要赞美神，大大小小神说都要来赞美神。好，这个就是羔羊美好的画面，他要娶亲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把它画起来，全能者作王了，代表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并且要来到地上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再来呢千禧年就来到了，千禧年来到了，耶稣要来到地上永远掌权，永远作王，千禧年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大家呢都欢呼喜乐，这个就是你看到天上呢有这个诗班，一班一班一班都在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在赞美我们的神。好，当我们在看到这美好的画面呢，你记得巴比伦倒的时候是代表什么呢？巴比伦的系统倒了，刚刚讲过，昨天读的那个系统主要只要跟经济连接在一起，好 ，money money 是最大的偶像，还有君王啊，还有做这些这什么交易的都喜欢跟他行淫乱。接下来这个是倒塌，代表说全世界的这些经济的体系全部倒塌，华尔街会倒塌的。股票会倒塌的，会崩盘的，所有世界这经济呢都垮了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在天上呢，忽然间就唱出哈利路亚诗歌，地上哀声遍野，天上欢呼喜乐。你看到这个吗？地上哀声遍野，天上欢呼喜乐，这是何等何等不一样的！你要看到知道一件事，神掌管历史。神也让这个全世界呢能够清楚，我们的羔羊耶稣才是唯一的这个君王，所以他们在做这个事。第二个是羔羊要再回来，所以大家在欢庆，在喜乐，在欢庆这个婚礼来到了。好，这个是全世界的伟大的婚礼，有这个诗班在唱，因为千禧年来到，羔羊来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的地方。好，羔羊要迎娶的是谁？到底是谁？那谁要做证婚人呢？那谁可以参加呢？谁够格呢？好，我们看到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，七到十一起来看，预备，请。
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了，凡被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。他说，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羔羊耶稣基督他再回来，他第二次再回来是什么身份呢？有几个身份。第一个身份，他就是要作王的身份回来。第二个身份，他是新郎官的身份回来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前面呢，欢喜快乐代表说羔羊要来娶亲，要来迎娶了。好，第七节说，我们也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他回来的原因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来到了，羔羊婚娶的时候来到了。好，羔羊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羔羊就是耶稣基督。讲到这边，你会想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有两次，第一次来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知道， 那牧羊人知道，不是全部人都知道，第一次来。然后再来你看到吗，他被杀的时候就像带罪的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，然后呢什么话都没有说，有没有，而且 为人而死。可是你看到他第二次来也是羔羊的角色，但是呢这次呢其实完全不一样，他是要来审判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完全不一样的姿态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第三个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呢你看到他来的时候看到有极大极大的击杀就在当中，他的口中有剑会出来，他会审判全世界，包括这个兽呢都会被他击杀。好，这个就是看到他第二次来跟第一次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。好，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王，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来迎娶了，这个是让我们知道的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很大的不一样。好，第二次来的时候是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要来迎娶。好，那迎娶谁呢？他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心我们知道这就指教会，那个七间教会有没有，不是写给七间教会吗？所以在末世的时候那个婚礼呢对象的这个新娘呢就是这个教会，教会一定要知道你一定会被迎娶，但是你要预备好啊才可以被迎娶。那这是我们的极大的希望，今天我们有这个教会有一天要被迎娶，所以教会要做什么呢？要预备哦，就像新娘子要预备，要预备到可能明年新郎来了你就要预备好吗，要把自己呢最好的献给神，所以这个预备很重要，你看到吗？预备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这个是对教会讲的启示录，教会一定要听进去，要预备，一定要预备，你不预备的话你就不会被迎娶，要预备，上帝就会来迎娶我们。好，我们看到，来你看到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很亮光，就是当淫妇倒了心腹就被迎娶了，看到这个吗？淫妇倒了心腹就出场了，淫妇退场心腹就出场，这是上帝给的次序。所以你看到大巴比伦现在都在到处都是，到现在 有一天呢他会倒掉，倒掉之后心腹就迎娶日子来到了，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的地方。但是淫妇呢在这个大巴比伦还在这个世代的时候，心腹一定要分别为圣，不要同流或是堕落变成淫妇，心腹永远要保持那个叫做预备。那要怎么预备呢？好，他说第八节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衣服，蒙恩得穿哦，原来我被迎娶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结婚的时候新娘子都会穿戴什么新娘礼服嘛，对不对？她不会 穿一般的服装啊，她会穿什么礼服嘛。这个礼服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，穿什么这个新娘礼服呢？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光明 bright 明亮的意思。原来呢明亮哇是新娘要穿的。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是明亮的灵魂体啊，明亮的，所以他们不觉得要穿衣服啊，就像耶稣一样在变相山的时候他是明亮的，他衣服是洁白的，哇发光的明亮 bright， 那个是代表什么？完全的圣洁，没有罪恶在当中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常常要知道，原来我们要回到起初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子，那个灵魂体啊是完全圣洁的，是明亮的发光的。好，这个讲到是光明，再来呢洁白，洁白就是圣洁的意思，他的衣服是明亮洁白圣洁的细麻衣。好，细麻衣你会想到谁在穿呢？细麻衣就是祭司在穿，叫细麻衣，对吗？ OK， 那你知道吗，我听过的叶光明牧师讲了，细麻衣它是一线一线把它织上去的，一线一线把它织上去的，这个衣服呢要付很多的时间一线一线的把它织成了，所以他才讲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圣徒所行的义。原来我们每一天我们 每一个这个什么日子我们在行义的时候，你就是好像一条线一条线在织你的新娘衣啊，细麻衣。所以我们要努力行义，被救出来这么一人，但是要努力行义，你才有你的什么圣洁的细麻衣穿。有些人多少呢？ 也许你的衣服呢穿起来只能这样短短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行义太少了。可能你的新娘衣服呢露肚脐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穿太短了。为什么呢？所行的义太少了，也没办法盖下来啊，因为行太少了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大家要努力什么？行义。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，但是我们要得到奖赏，就是要行出义。你被救之后，就要行出那个义。那个义呢，就像那个细麻一线一线就织上去了。所以你在为自己，你在行义啊，每一天在行义。什么叫行义？那个义就是你要听了神的话，信了神的道，去行出来。只要去行出来，那个线就织上去了。织上去，织上去，慢慢就变成漂亮的新娘礼服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要行出上帝给我们义。好，另外一个解释，行出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比较消极了。消极意思说，不应该去犯的罪，我们就不要去犯，这个是消极的。积极的什么？该行的要去行啊，那个是积极的。该行的不去行的，就是不义嘛。该行不去行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没有犯，就是犯罪嘛。上帝告诉我们，罪的定义是这个，有两个哦，一个是不该行的不要去行，一个是该行的要去行嘛。这两个都要注意。这边讲说，我们该行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我们要行出来。行出来呢，你就在织你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所以我们要多行义。我每一天都有机会，上帝给我们365天一年当中，每一次行义的机会都要把握，要把握。你的衣服都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好，请记得，这个是对谁讲的？对教会讲的，教会才是被迎娶的对象，你我就是教会。所以我们听了就开始要去行义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。哇，你看淫妇有这个。所诱惑的就是我们是行淫乱嘛，只顾了什么吃喝玩乐嫁娶，有没有啊？又来买卖呀、啊，就是又买又卖呀、啊，有吗？又娶呀、啊，又嫁、啊，又吃又喝，整天的忙这些事情嘛。但是忘记自己的身份，要去行义，有一天被迎娶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。也盼望大家能够读得进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九节，天使吩咐说，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婚宴的什么有福了。把他说你要写上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因为天使告诉了老约翰，说你现在得到启示，一定要写下来，特别这一段一定要写下来，因为要传下去，要记录下去，人们历世历代的这些才能够看呢、啊，圣徒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历史的进展是如此。最后呢，要被迎娶就是教会，所以人人都要去读启示录。启示录是对教会写的，对我们这跟随主的信徒所写的，要被迎娶的这个什么新娘所写的。他说你要写上凡被擒啊，被擒这个字代表什么呢？哇，你是被看中的。你被擒是谁呢？就是我刚才讲的教会而已，教会才会被擒，其他的单位都不会被请，包括大公司啊，或大什么单位啊，学校啊，你想到全世界哇，百大的企业都没有被请，谁呢被请呢？就是教会而已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已经被邀请了，被邀请呢，你就开始要知道，你要预备了。要预备。他说赴羔羊宴席的有福了，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，又对我说，讲两次嘛。他第一个是什么？讲说一定要写下，然后被邀请的是什么？有福了。然后又再讲一次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为什么讲这个？因为有人不信嘛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话是真的嘛？有没有常常讲这个？这话是代表说，这话是你要确定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教会，这神会来迎娶是千真万确的事。大家一定要预备好你的婚纱，预备好你的礼服，要穿好穿美美的才会被迎娶。因为参加婚宴的婚礼的都要穿礼服。好，那这个世界的婚礼大家都看见了。好，谁是证婚人呢？天父爸爸。好，新郎官是谁？耶稣基督。 被取的对象是谁？就在座的教会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全世界的教会、都要被迎娶。但是记得要有穿礼服，平日一定要行出所行的义，然后你就被迎娶的对象。这种人被迎娶呢，是非常有福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来，你看到老约翰听到这个，赶快记下来啊！你本来是非常低谷的，非常没落的，非常难过伤心的，他甚至想哭泣，有没有？你看到他要揭开那个这个什么契印的时候，他大哭嘛？有没有人可以揭开那个书卷呢？你看老约翰曾经非常非常难过，后来呢，一路上到了十九、十八章的时候，忽然间整个世界哇，很大的翻转过来。到了十九章，他欢喜快乐，何等大的喜乐啊！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想到他可能在这个时候拔摩海岛跳起来了，何等快乐，因为上帝的荣耀启示最后的结局都清清楚楚告诉他，他就开始在神面前俯伏敬拜。在神面前开始敬拜，不是天上哦，我跟你讲那个四个士般的敬拜，现在在地上他是第一个得到启示，就在神面前来敬拜敬拜敬拜。那这个敬拜你发现到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他俯伏在神面前敬拜呢，也发现到他也敬拜谁啊？敬拜天使。你看到吗？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拜什么呢？那给他启示的天使。哇，他整个都拜他呢。你看到老约翰为什么会拜他，有没有想过这个？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呢。第一个是因为太荣耀了，这种荣耀很难明白的，他把他当成什么？当神在拜了。哇，太荣耀，那个天使太荣耀了。第二个呢，可能太喜乐了，哇，喜乐到可能忘记了，哇，就乱拜了，也可能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启示录是千真万确的。那你看到吗？他就在拜了，然后天使就马上说：“千万不可，我和你，并你和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，都是同做仆人的。你要什么？敬拜神。”真正的天使，他知道他是谁，再怎么荣耀，都要归给宝座上的羔羊。他不要人来拜他，除非堕落的天使，到处要人什么？拜他不是吗？你看到这个真正荣耀的天使啊，你看老约翰都拜错了，因为他很荣耀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说千万不可，我跟你跟这些圣徒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原来呢天使在启示约翰，我们都要预备好成为羔羊要迎娶的心腹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就发现到羔羊迎娶的这个心腹，天使的启示下来哦，你看有几个。来，第一个我们知道要预备，刚刚讲过哦。再来呢，怎么预备呢？一定要预备行这个圣徒所行的义，你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个就是积极的预备，每一天都是行义的机会。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，你去行，那个就在行出义。好，再来呢，你要确定你是被邀请的对象，你是被邀请的对象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参加这婚宴呢？要参加这个婚礼呢？还有很重要的，他说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不仅行义，我们要常常为耶稣做见证。做见证也是一个被这个行为义的很重要的条件。再来呢，他说作见的弟兄同做什么？仆人。看到吗？仆人就是服侍主人嘛，服侍主人耶稣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要预备，然后要行义，再来呢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再来呢继续服侍耶稣。这个就是真正的预备。这四个呢，大家都要知道是上帝讲出来的。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做这些事啊？有的话，代表说你真的是有在预备，你为主做见证，常常传福音，常常继续在服侍主，无论怎么样，有没有看到，我都乐意服侍主，并且常常在行义，就在预备你穿洁白的这个细麻衣。好，这个就是他讲的。好，那另外你看到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灵义乃是为耶稣做见证，预言中把它圈起来。所以你看到启示录就在说预言，不是吗？你读到现在，从第一章到了十九章都是启示prophecy， 它就是在说预言的意思。好，你看到说预言，你看到老约翰就是个先知了， 因为他当落到上帝的启示，但是在说预言启示的时候，那真正的灵意，那个灵是指什么呢？他说很简单，所有预言都指向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在操练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，要引导到什么呢？引导到为主做见证，不是发预言呢、哇，这次乐透是什么号码呢？哇，要买什么东西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我们预言的焦点，预言的焦点是为耶稣做见证，这个才是焦点。你看到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的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就明白，他了解，原来这些预言指向什么？羔羊耶稣很快就再回来。好，这个时候第二段呢，你放到羔羊的婚宴啊，羔羊的这个宴席来到了。好，我们讲到这边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。好，来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耶稣有这个两段式的再来，第一段是在空中再来，第二段呢来到地上。我讲第二次再来哦，第一段在什么？空中与主相见。好，第二段呢才到地上来，有两段式，我们称为七年的时间。好，那有人是说这个期间你就知道，原来前面你读的圣经有很多的灾难，七大灾，有没有？后来灾中的时候，有人就会被神提到天上去。那个羔羊宴席是在天上发生的事，迎娶在什么？天上发生的事。这些圣徒啊，历史历代的圣徒呢，会跟耶稣来到这个空中，有人说在大气层的地方啊，就举办了大婚宴，这个就是空中被提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些人在地上的呢，只要真心的跟随耶稣，有穿了这个光明洁白细麻衣，忽然间就在刹那之间、眨眼之间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，迎娶是在空中。那婚宴呢也在空中，这是何等大的喜乐。所以我讲说是宇宙的大婚礼嘛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，瞬间就提到上去了。那地上呢就开始起大灾难开始了，这灾难呢有很严重的事，我们前面读了，大家读了就会明白哦。在空中喜乐不得了，地上呢很多的这些苦难，更严重的一灾一灾就在地上发生，这个叫做空中被提，这个焦点是在这个地方。好，七年羔羊宴席之后，接下来他就要第二次来到什么地上了？是从哪边开始呢？就从第十一节一起来读了。他来的时候干嘛呢？要来做审判地上的事。前面的我们读了十七十八，巴比伦的系统倒了嘛，巴比伦的这些淫妇倒了，接下来他要审判。好，审判的在地上敌基督，还有那个兽，无论是海兽，无论是陆兽，包括假先知都要审判。到了第二十章，你看到吗？最后就是什么？大红龙是指魔鬼撒旦。哦，你看到这个是他的结局，神会审判的。哦，耶稣一定是赢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最高潮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呢，我们来看到第十一节到十六节，预备，请我观看。
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实真实，他审判正善，都按着公义。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
好，你看到这段，你看到吗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来到地上，不是空中哦，他来到地上了。他的身份，他那个荣耀是怎么回事？好，你看老约翰就看见天开了，把它画起来，天开了。好，第一次我们看到天什么门开，这个是天开，不是天门开哦。老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到天门开了，有没有？但是这个不是，这是什么？天开了。好，天开了就是 sky。哦，天开了 sky 就是我们讲的大气层啊，已经开了。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，一匹白马的画起来。当我们读了圣经的时候，你在前面有没有读过有一个人骑了白马？ 有黑马灰马，对不对？有四匹马排出来嘛，但是这一批跟那一批完全不一样了。前面那个那个是假的基督哦，那不是真的基督，这个呢是真的基督了。在十九章出现的是羔羊耶稣基督，他骑着白马，前面的呢那个是假的，这个呢是真的。好，那假的在前，后面呢真的就在后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它称为什么呢？诚信。诚信就是信实的意思，它是非常信实的，代表说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。再来呢，真实，真实就是它是真理的意思。耶稣基督他被称为信实可靠的，他是真理啊，他是绝对的标准啊，就是真理的意思。我们要信靠这位神，他来的时候他会骑白马，然后呢骑白马干嘛呢？审判征战都按着什么？公义。刚讲过了，耶稣已经迎娶心腹在天上，举办羔羊宴席，举办完之后他就开始另外一个姿态，一个身份出现，骑白马。那来的时候做什么呢？要做审判，审判，而且有征战两个字，来审判征战。所以耶稣第二次来到地上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一个叫做什么？审判。一个叫做什么？征战，就是战争的意思，他会发动全世界的大战，就是就征战的意思， war 会出现。好，然后呢审判或征战他有一个标准在做，按什么？公义。上帝的审判绝对都是按公义而来的啊！我们读了十八章，巴比伦城倒了，你看到吗？他就按着他对待怎么这些万国的方式，他也这样对待他。淫妇怎么对待万国，哇，怎么样引诱人、折磨人、杀了这些圣徒，神的审判也照样这样做了。所以按着他的行为来做审判。好，你看到接下来，他既然是骑着白马。是一个姿态，是要做审判跟征战。好，接下来形容这个他的样子哦。你看到老院看到说，你看这跟启示录第一章完全一样，他的眼睛如什么？火焰，炯炯有神，代表耶稣的眼睛看透一切，他的审判绝对是清清楚楚的，他眼睛看透世人所做的一切哦，他的眼睛不会含糊的，他眼睛被补补了，很明亮，看得一清二楚，看透一切，包括邪恶的事他都看透，代表眼睛如火焰。在他头上戴了许多的什么冠冕，请问几个头啊？一个头而已。可到你看到兽吗？七个头，然后呢十个角，那个叫怪兽嘛。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那一个头呢有很多的冠冕在当中，代表什么？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很多的荣耀都在他头上，因为他好多好多得胜在当中，所以带了什么？荣耀的冠冕呢？他胜过死亡，他胜过阴间的权势，他胜过罪孽，他胜过了世界的这些系统，他胜过了诱惑，他胜过了这些疾病，他胜过了魔鬼撒旦，他好多的胜过，就冠冕就很大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有一天我们要跟主同作王，你头上会戴什么冠冕？谁可以戴冠冕？得胜者嘛。所以你看到前面启示录的这个七间教会，每一间教会后面他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应当听。接下来呢，凡得胜的，你看到一个凡得胜的，代表所有人只要得胜，你会像耶稣一样戴什么冠冕？所以不要仅止得救，也要什么得胜，不要仅止受洗，你在你生活当中每个层面都要得胜，得胜再得胜。这有关于你以后的冠冕呐，你要跟主同作王，所以你会遇到了在地上有灾难，地上有苦情，苦难有什么艰难，地上有逼迫，弟兄姐妹，但是你不要以这个来你人生的苦难就开始抱怨上帝，请大家记得这些环境为了做一件事情，操练你更像王。你就是在地上的日子有遇到很多的逼迫，很多的困境苦境，这个准许发生就一件事，预备你当王。所以你要胜过环境，胜过艰难，胜过疾病，胜过咒诅，胜过这个逼迫，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跟主同作王。说明白之后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不要哇开始哇抱怨环境，环境要变成我们的好朋友， 遇到困境，遇到难处，感谢赞美主，又可以什么得胜了。一得胜的时候，冠冕就属于你的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启示录很重要的学习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来，他说他眼睛像火一样，再来呢，他头上戴许多的冠冕，又有写着他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。可是你接下来看下来，他穿的是箭的血的衣服，文化讲箭的血的衣服，他穿啊箭的血的衣服，骑的白马，他一起往的姿态的当中。箭的血的衣服有两个啊意思，第一个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不是吗？神的羔羊被杀了，不是吗？杀的时候他不是流血吗？哦，代表什么呢？他就是神的真正的羔羊，不是前面那个有没有骑白马那个是假基督，根本不是流血的嘛。但是这个才是神的羔羊，为人家流血的。好，第二个，箭的血的衣服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我用血跟你们所有的圣徒立约，不是吗？叫做新约，那个血就是血约，用在衣服上，就是说我永远永远跟你们立下这样的恒约在当中，盟约在当中，那个是箭的血的衣服，那也是得胜的记号。好，接下来他又看见老约翰，他的名字称为什么？神的道，画起来。好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是指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有一天第二次再来的话，他的名字就是神的道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的道有两方向，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读的圣经，白纸黑字的圣经就是神的道，另外呢就是活泼长存的道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不是白纸黑字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的道。哦，这个就是活泼长存的道。有一天再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名字会写在他的这个衣服上，叫做神之道，然后神的道，活泼长存的道。好，第四节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众军画起来，谁是众军？是天使是吗？还是其他人呢？不要忘记刚刚讲过了，忽然间有很多人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各地当中跟随主的羔羊啊，这些心腹忽然间转到天上去了。那些人现在呢，婚宴结束之后会跟他一起下来，跟他一样做一样的事。第一个，骑白马，你有想过吗？耶稣骑白马，你我骑什么白马？然后呢，现在穿的什么军队的衣服？刚刚穿什么衣服？细麻衣嘛。婚礼之后，全部换什么军装啦？为什么？下来要打仗，下来要什么审判呢？这个就是历世历代这些圣徒为什么会坚持下去不妥协原因，因为他知道荣耀的王会迎娶我，接下来呢我会跟他一起到地上同作王一千年嘛。所以呢服装全部换，成为什么骑白马的，然后呢成为万王之王的什么其中的一个王，要管理这个全世界，管理的宇宙，这个是他们的身份的改变呢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在天上，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洁又白，跟随着他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元帅，我们就是他其中的一个兵，一个将，我们一起来到地上的。好，接下来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好，再来到地上审判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有很多人还会抵挡他，世人会抵挡他，还有什么兽会抵挡他，假先知会抵挡他，那个什么七头十脚的怪兽会来抵挡他。你看到抵挡的时候，他是耶稣基督，他嘴中讲的话就像一把利剑一样，会击杀什么列国。这些国家呢，他们以为是外亲人入侵，有这些什么哇，有这个什么什么外星的机器啊，什么各方的飞船嘛，在天上降临了，所以他们就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叫哈米奇多顿，在以色列的北方的地方，所有世界各地的军队都集合在那个地方，要跟外星人来对抗。他们把耶稣当作外星人在看待，这是我们一直在看电影的，不是吗？其实不是，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不是外星人，他是要回来什么当王的，要来征战的。那全世界还有很多人拜兽啊， 很多人跟随兽，他不愿意妥协，不悔改，他们就把耶稣基督再来当成外星人来看待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的愤怒审判就来到，他怎么审判？用口中的剑，地上可能各样的什么武器啊，但是耶稣讲一句话，他的口中就有剑出现，击杀列国，并且呢就被审判了。好，再来又继续看来，约翰说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什么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代表说，第一个，我刚刚讲过，我们现在在地上被什么？被调教，好，被这个训练，以后要当什么王嘛？好，请大家记得，这是很重要的身份，被调教、被训练，就是为了当王。有一天，你跟主会同作王，耶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，他也是王，而且是管理大家，你也是个王，但是你是被他什么？管理的，这个叫做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啊，全世界都在他的国度底下，那个叫千禧年的国度，耶稣基督来掌管所有一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到了二十一节是最后一段了，十七到二十一节，请。我又看见
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和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们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骑行骑士迷惑众神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
好，这个是最后一段了。好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审判官的角度，是一个很重啊、这个什么元帅的角度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十九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间，把它画起来，站在，有谁可以站在这个日头啊？谁可以站在日头啊？哇，这个是很特别特别的天使啊。好，他站在日头上，日头就是照亮地上地球的地方嘛，所以他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地上的地方。一位天使呢会站在日头上照亮全世界，然后像天空的飞鸟，这些飞鸟可能是秃鹰啊，哦，大声的喊叫，秃鹰啊，秃鹰啊，你们要聚集在一起，要来什么？要来赴羔羊的宴席哦。这是宴席什么呢？这宴席是审判的宴席，你们要来吃，是这些是抵挡耶稣基督再回来的这些谁呢？好，这边来，第一个是君王，再来呢将军，再来呢士兵，就是壮士，再来还有马，还有骑马的人，不论是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，这些人都要被审判，而且死了会被秃鹰来吃，等于说没有人葬他了，死得非常的凄惨。好，这些人他讲过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包括君王、将军、壮士、骑马的、自主的或者为奴的，这些人都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们是拜兽的，他们的额上都有这兽的印记。好，有那个666的 number， 他们有直晶片在他的额头上，还有他的手臂上，这些人都一样，无论是从君王到了小小的这些人民呢，都一样，到最后呢都会被击杀，因为他们都是拜兽的，听兽的声音啊。好，接下来十九节，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马的、骑白马并跟他军兵的征战，这个就是世界的最后的战争，叫哈米奇多顿，战场就在北方的地方，以色列北方，哦，这个很清楚，神已经启示了最后的大仗就在那个地方。好，那接下来兽的结果如何？请大家记得，兽有两头，一个是海兽，一个是陆兽。海兽是指那个整个欧洲联盟十个国家最后会被击杀，哦，被这个击杀，里面有个叫做敌基督的，在十国当中不是又长出有一个吗？那个是敌基督，这个代表他带领着敌基督的那个兽会被抓， 被擒拿，然后他有行过歧视，也迷惑了不少人。好，那拜兽里面的人呢，一样会被击杀。好，然后再来就第二个对象是假先知，假先知就是鹿兽，假先知就是鹿兽，他一样会跟这个海兽被擒拿，一个是敌基督，一个是假先知。敌基督是掌管政治的，政权的，假先知是掌权什么这个宗教的，两个权势都会被抓起来，然后被击杀，然后那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他的结局啊。读到这边，你刚才看到，我们也可能有人读过小说啊，叫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对吗？耶稣会屠龙啊，会，这两个兽都会被屠掉的，你看到这个是结局哦，丢到哪个地方呢？永远的硫磺火里面去。那你看到吗？刚刚讲过那些跟随兽、拜兽的、不跟随羔羊的，结局也是跟他去到永远的硫磺火里面去。那个是绝对绝对失望透顶的地方，而且是痛苦不堪的地方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执金片，不要去拜兽，不要这个妥协。那虽然短暂的几年会很痛苦，但是记得后面荣耀是大过前面短短暂的那个痛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如果直下去呢，就永远硫磺火湖了，跟他们一样下去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知这一点，不要妥协，在世上最后就如此。好，这个就是历世历代的主这个什么圣徒他们坚持到底的原因，他不妥协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耶稣羔羊会再来，一定是得胜的。好，最后一个经文来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的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啊！你看到这些人死无葬身之地，结果是非常凄惨的，因为神是审判人的神。好，你读了这一章呢，十九章有什么提醒呢？好，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，又再提醒大家不要贪爱这个世界。好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就是不要妥协跟淫妇不要连结在一起。好，一定要当心腹，不要当淫妇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因为淫妇会倒，淫妇会受审判，最后呢丢到火湖里面去，所以我们不要一起跟他连结在一起。好，第二个很提醒我们基督徒哦，你要记得你是被迎娶的心腹，所以要常常预备好你自己，要常常预备好你自己。我不能帮你预备，这个新娘子是你自己，你自己要预备。怎么预备呢？好，刚刚讲过了，有几个预备。第一个就是要行圣徒所行的义，每一天都有机会，圣地感动你要去做的事，该做的义行要去做，行公义的行为，该去征战要去征战，这个就是所行的义。每一天都是机会，把你的这个新娘礼服把它织得整个都好好的，这个就上帝告诉我们。第二个呢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在神面前不断的为主做见证，就带人家信耶稣，把福音传出去，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个就是你在预备你自己。所以每一天在做见证，就在预备你要被迎娶。第三个，请你记得要做神的仆人，神的仆人，我愿意，我被他救嘛，他用他的宝血把我赎买回来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他的，我要来服侍他，我今天服侍他就是因为他救我，他爱我，我愿意服侍他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积极在这个预备这个就是圣经提醒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做心腹，要预备好。有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号角声一吹，呼，忽然间很多人从死里复活，再来呢眨眼之间就被提到天空中去了。所以平日要预备，那个时候要预备都来不及，因为眨眼之间就去了嘛。所以记得现在就预备的日子，除了得救要预备被迎娶。那相对我们没有人预备，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嘛，明明知道他要来他不预备嘛，还有明天慢慢来，还自己做享乐的主意，这种真的是愚蠢啊。盼望大家都知道，听了之后就好好预备你自己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也是一个提醒我们，我们在末世会遇到大灾难，会大苦难，会越来越强。但是你知道那个灾难叫做惨难，像妇人有惨难要生出 baby 了， 但是耶稣再来就新的生命来到了，新的千禧年来到了，新天新地来到了，新的 baby 来到，又有这种期待。所以那个大灾难是越来越频繁，是正常的，不管是天灾人祸啊，或者有些逼迫来到，但是你只要记得大灾难之后有新天新地在当中。所以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看到耶稣基督，他会迎娶，再来呢，他会当王回来，我们跟他一起同作王，他会像什么军队的将军一样，他会穿这个洁白的衣服，他会骑白马，我们就是跟随他的人，会来到地上执掌王权，一直到一千年，叫做千禧年。所以我们的盼望就要放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短暂的苦难，千万不要妥协，千万不要拜受，千万不要执金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了这一章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知道十九章是我们看见启示录最高潮的地方，也帮助我们知道羔羊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迎娶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帮助你的所有的圣徒教会百姓都懂得这样被迎娶的这样的一个任务。我们要祷告，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来行出上帝给我们的公义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赞美他，谢谢主就是我们新郎官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我们要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爱人，开口来祷告。来，
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赞美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我们。